耶利米书第五十至五十二章。现在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第五十章呢，一开始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第五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说啊，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换句话说呢，耶利米所说的话呢，到这儿结束了。我指出这两处呢，是因为今天有荒谬的所谓高等批判学者，自以为呢他的知识高人一等，自封为高等批评者，对圣经的很多经节的作者呢都抱着怀疑态度。他们说啊，这两章圣经的作者并不是耶利米，因为里面讲到许多关于巴比伦被毁和倾倒的细节，而耶利米写作的时间呢却在事情发生之前65年，那么他怎么可以预先知道呢？因此呢，他们就说耶利米书一定不是耶利米写的。虽然耶利米在第五十章开头的时候清楚地宣告这是先知耶利米的话，结尾的时候呢又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但是那些个自称为圣经学者的人啊，又拥有高等智慧的人，却仍然不相信这是耶利米的著作。没有办法呀，我实在是不能敬重这些自以为对圣经有深刻认识的人，他们呢却只会质疑圣经，实在是在浪费时间。可问题是，到大部分的神学院去研究圣经，学习耶利米书，你呢都得花很多的时间推测究竟耶利米有没有写这两章圣经，反而呢不能去好好的研读经文的内容。今天在很多神学院，所谓的耶利米书研究都变成了为什么耶利米没有写这本书，这实在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金钱。那些个家伙真是让人生气，我真想做耶利米叫希莱亚做的事。耶利米呢要他将石头拴在书上扔到伯拉河中去，并说巴比伦必将如此沉下去。我呢真想将一块大磨石拴在这些人的颈项上，让他们与书一起沉到河里去。主耶稣也会同意我的做法的，他对那些个叫别人在信仰上跌倒的人曾经这样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这些人呢，使得许多在神学院里面研读神话语的年轻人呢绊倒了，破坏了他们对神的信心。我真想抓住这样的所谓博士，用神的方法去加以惩治。这里所说的是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呢，这些话并非耶利米自己的话，乃是神所说的话，不过是借着耶利米这件工具传达出来而已。我们常常说耶利米这样说啊，其实这样说不对。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引用大卫的话的时候，总是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如此说，他呢总把真正的著作权归属于圣灵，指明大卫呢不过是一件工具，是圣灵在借着他说话。同样的，耶利米他也是工具，是圣灵在借着他说话。所以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们要在万国中 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比勒的意思呢，就是主，就是他们敬拜的神。米罗达金黄，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金黄。应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有趣的是，耶利米对巴比伦的预言将会双重应验。第一重呢，是真正的巴比伦被毁，正如这些经文所预言的，但是在未来将会有另一重的应验。在启示录第17、18章中，神的话再次提到巴比伦被毁，但那是指着属灵的巴比伦，就是末世时的假宗教制度和商业系统。启示录第17章讲到是宗教的巴比伦的倾倒，而第18章呢，则是讲到商业的巴比伦的倾倒。从属灵角度来看呢，他们是以巴比伦为名，因为巴比伦的意思呢，就是混乱。读耶利米在第50、51章中形容了巴比伦的毁灭和倾倒的时候，你将发现其中有不少章节和启示录第17、18章非常相似。当然，约翰对耶利米书应该是十分熟悉，所以当神借着他来预告宗教和商业的巴比伦之倾倒的时候，他用了一些相似的字眼来形容神对这个庞大帝国的审判。它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记得尼布甲尼撒曾经做过一个梦，他看见一座大象，那象的头是金的。但以理告诉他，你就是那金头，你的国度将胜于其他所有国度，但是你的国会被另一个代替，它将不及你。那个国度呢，以银胸来代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果真按着神在耶利米书以及以赛亚书中所预言的，完全彻底的毁灭了。不敢保证你们中间没有人认识巴比伦人，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被毁灭了。正如神说的，他们的国家已经荡然无存。圣经说巴比伦将成为废墟，成为野狗和夜枭所住之地。如果你今天去那里呢，就只能找到废墟了。当年世界上那个最伟大的城市，今天却成了野兽居住之地、荒野之地。当初的那些大城啊，长12里，宽12里，四围的城墙，厚300尺，高80尺，啊，里面有美丽的花园，满是荣华富贵。但是神宣告，他会彻底毁灭这城。神又说，他审判巴比伦的日子，会使他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关于归回的预言呢，也有两重的应验。第一次应验呢，是在过去历史中的应验，第二次呢，将在未来实现。在宗教和商业的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神会召聚他的百姓从世界各处归回耶路撒冷。所以呢，神审判巴比伦和百姓归回的预言都有双重的应验。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呢，成了一个预表，告诉我们在更远的将来将会第二次应验。所以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以色列呢，是由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而犹大呢，则是以色列的两个支派组成的南国。神说巴比伦被毁的时候，这12个支派的后裔将会重新聚到一起。今天呢，有些人在尽力证明安格鲁萨克逊人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他们说啊，他们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这可不是什么圣经用词了。圣经里讲过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没有所谓失落的支派这回事。他们从来就没有失落过，神一直都知道他们分散在哪里，所以呢，神不会称他们为失落的支派。可是呢，有些人偏偏就想找出安格罗萨克逊人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他们说呢，丹麦人呢就是但支派的后裔，因为发音很相似。又说瑞典人、英国人是其他支派的后裔等等。对此呢，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史密斯还有一个有趣的提法啊，他说什么尼斐人坐船越过太平洋来到了南美洲，因此呢，印第安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圣经这里说以色列各支派会重聚在一起，这是神的预言之一。当那日子以色列人要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虽然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所辱，被赶散到世界各地，但是神仍应许他们将会有荣耀的复兴。当他们哭泣着寻求神的时候就到了，他们必访问锡安。实际上呢，有很多犹太人呢出生在巴比伦，他们从来没有到过锡安，不知道怎么回去，因此呢，在归途中他们还要请教回家的路。他们必访问锡安，问回锡安的路。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当初呢，之所以流落异乡，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与神所立的约。他们背弃圣约，转去敬拜偶像。可是在这里呢，他们重新与神立约，要永远敬拜真神。神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神呢，仍然把他们认作自己的百姓。虽然他们跌倒做了俘虏，神呢，仍然称呼他们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但他们的问题是，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神把罪呢归到那牧者头上。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对假先知和假牧者，神非常严厉。一些人呢假冒神的名说话，目的呢就是要为自己捞取好处，不是为了神羊群的利益。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神将要重重的审判这一类的牧者，因为他们带领羊群走迷了路，叫他们对神的话失去了信心，对神呢不再信任。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明呐，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像羊群前头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只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呀，你们应欢喜快乐，且像踹鼓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 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这个一度荣耀全球的国家，现在呢，却变成了不毛之地。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些话呢，也出现在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在商业的巴比伦倾倒的时候，神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这是在预言巴比伦城墙将被拆毁。这些城墙呢，有300尺高，80尺厚。那是先知耶利米竟敢预言说这个坚固的墙将被拆毁，而事实呢，果然如此。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这里指的呢，是北国以色列，不是南国犹大。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哇，这是多么美丽的经文啊。到那个时候呢，人们想找神百姓的罪，但是呢却找不到，不是他们没有罪，而是神赦免了他们。大卫说，凡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呢，也引用圣灵借着大卫讲的话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谁是有福的人呢？就是那些相信并且倚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自己行在光中，如同他行在光中一样，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呢？我不停地信靠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不断地洁净我的罪，使我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哦，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赦免了我。当我的罪被不断地洗净，在我生命里头，神的大功持续不断地在发挥着功效，使得我的罪得以洁净。因此呢，在犹大和以色列身上找他们所犯的罪呢，却找不到，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神全部赦免了。有意思的是，撒旦被称为控告者。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日夜不停地在神的面前控告弟兄的罪。可是呢，他一定会很沮丧，因为他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神会说，什么罪呀？他们什么罪都没有。撒旦回答，啊，什么？难道你没看见呢？他们上个星期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了。神说，现在我什么也没看见。哎，不对呀，你明明是看见了的。最后呢，神说，哦，那些啊，我都赦免了。 这是因为我们依靠了耶稣基督。但愿我们都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奇妙恩典。可是呢，如果我们滥用了这个恩典，或者用神的恩典来掩护了自己放纵情欲，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过。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不应，也不能滥用神的恩典，神也不会让我们滥用他的恩典。如果我明知故犯，却安慰自己说，哎呀，神会原谅我的，那就完全误解了神，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真正从神而生的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罪中。如果我故意去犯罪，那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神的恩典不是用来滥用的，也不是用来掩护我故意犯罪的，绝对不是。但是如果我真心的寻求神，尽力的去跟随他，虽然有的时候我的肉体会软弱，会失败，但是我知道我爱神，我乐意侍奉神，他就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惩罚我。他不是天上罗列名单的那个圣诞老人呢，每天会检查两次，看看谁淘气啊，谁听话呀。他没有这种名单，早把我犯罪的记录给丢弃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会全心全意的爱神，并且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真喜欢这句话，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合竟砍断破坏，破坏全地的大锤呢，就是巴比伦。全地的大锤，合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竟荒凉。巴比伦呐、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以赛亚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与神相争的人是何等的愚昧呢？然而世上却有许多人犯了这个错误。我呢，不与神相争，我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呢？我对主说，我不再与你相争，不再躲避你，我要与你站在同一阵线，我愿意降服自己。这样做究竟有何难呢？为什么世人一直挣扎着不愿意这么做呢？其实抵挡神就等于在抵挡你自己的好处，因为神为你所定的旨意是你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所以与神相争，也就是在拒绝你自己当得的好处，这是多么愚昧的事呢？但是许多人就一直在这样挣扎，为什么呢？我真不知道。但是我们降服神的时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呢？我们只要说，神呐、我不再与你相争了，我愿意与你同行，活在与你的相交中，我愿意爱你，更多的认识你，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但是人总是想和神相争，我觉得那是魔鬼的计谋。巴比伦人之所以被神惩治，就是因为他们与神相争。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要小心哦，神已经拿出他对付巴比伦的兵器了， 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净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神呢一再重复这个句子，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巴比伦人毁灭了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把殿里大部分的器皿都搬到了巴比伦，包括圣殿里用的杯子啊等等的东西。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在巴比伦被毁的那个晚上啊，伯沙撒正和其父一起统治国家，他们正在巴比伦城里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为时几天之久。正在狂欢饮酒之际呢，王就下令将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抢夺回来的金银器皿都拿出来饮酒。那些个器皿呢，本来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抬高自己，反对以色列的神。正当他们用了那些金银器皿喝酒，赞美金银所造的神的时候，哎，忽然看见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的粉墙上写字。伯沙撒呢看见了，就全身发抖，大声吩咐行法术的人为他解释墙上所写的字的意思，可是他们都解不出来。最后呢，就将但以理请了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大概已经有90多岁了。于是呢，但以理把这位年轻的王好好的教训了一番。他说，你赞美那金银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中掌握你气息的神，你真的没有从你父亲身上学到教训呐！你父亲呢，心高气傲，就被神革去了王位，只等到他认识到是神在掌管着全世界。你呢，虽然知道这一切事，你的心仍不自卑，因此呢，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字，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还有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在那个晚上呢，这个严肃的宣告就实现了，耶利米的预言呢也应验了，只因为他们在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面前自高，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冲起，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 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涸。当夜波斯王古列用来攻破巴比伦城的方法呢，就是把幼弗拉底河的水引到城周边的水道中去，然后呢就让军队顺着城墙下的河床进入到城里面，并且将它毁灭。而正如这里说的，有干旱临到它的重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而有趣的是，几年前呢，伊拉克政府呢曾经预备了8000万美元，请了一群日本工程师，计划重建巴比伦城，想让它成为全世界最宏伟的城市之一。他们呢，打算使用所有庞大的石油收入来实现这个计划，让全世界的人都仰慕。可是后来呢，他们和伊朗打仗啊什么，使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资金，所以呢，始终没办法重建。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巴比伦城是不会被重建的，因为神的话上说，巴比伦地必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亲父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第51章，这个预言呢，在51章继续下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博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像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这里呢，警告人要从巴比伦中逃出来。 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说到末日商业的巴比伦要倾倒的时候呢，神又呼吁他的百姓要逃出来。他说，你们要从那城出来。神警告他的百姓要从那个不敬畏神、唯利至上的城市里面出来，因为神将要灭这个城。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我们可以在启示录里面呢再次读到商人是如何远远地站着看这个城被焚烧，为失去这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而哭泣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在这里呢，耶利米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了马代国的名字，而且呢又写出了马代和波斯的君王古列，他将带领众人攻破巴比伦。其实呢，在耶利米做预言的时候啊，马代还是一个小国，不能对巴比伦构成任何的威胁。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利米做这样的预言实在是有点冒险。但是因为这不是耶利米说的，而是神借着他写的，所以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因为神一开始就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以神的名义做预言的时候呢，其中的细节一定要100%的准确。如果巴比伦后来被别的国家毁灭，而不是马代或者波斯，或者是马代和波斯，那你就可以说，哦，这不可能是神的话语啊，神没有发这个预言啊，因为里面有错误。如果是神的话语呢，就一定不会有错，神说会发生的事就一定会成真。所以预言呢，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护教学。只要有一句预言不准确，就一定不是真神的话。直到如今，数以千计的预言都已经完满的应验了。实际上全本圣经的预言有 87% 已经完全照着经文所记的得着了应验，剩下的 13% 呢是关于主再来的预言，这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之中或者之后才会应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神预言的准确率是 100%， 而且以后呢也会如此的。神的话语既然一直都是这样的准确，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今后会失误。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犹太人的祭司们以为神的话不再准确了，于是他们就披上麻布，将灰尘撒在头上，在耶路撒冷呢哀哭呼嚎，因为他们以为神的话语落空了。那时候罗马政府呢不再允许犹太领袖执行死刑，在创世纪里面呢，雅各为犹大祝福的时候说，那代表国权的杖必不离开犹大，只等细罗即弥赛亚来到。当罗马政府不准他们再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代表国权的杖已经离开了犹大，他们再也没有权力来管制国家了。可是他们呢仍然没有看到弥赛亚来到，于是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哀哭呼嚎，以为神的话语落了空。 永生的神的话失效了呀。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在拿撒勒的地方，有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正在逐渐的长大成人，他就是神为他们预定的弥赛亚。神并没有失信啊，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中间，只是他们没有认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次，神的百姓以为神的话没有应验。真奇妙，只有神才能够预先说到将来的事，并且说的100%的准确。就像这里他提到灭亡巴比伦的将是马太。神宣告说，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就是建立在幼发拉底河上，整个城市呢都有河流贯通啊，还有运河啊等等，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都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这是在宣告神的伟大，他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每当我读到诗篇或者以赛亚书或者耶利米书的时候，读到神创造的荣耀的时候，我的心里都非常快乐。当代基督教思想家 Francis 薛华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不能只说我们所信的是神，因为人们在敬拜各式各样的假神，我们应当更清楚地解释我们的神是谁。比如说，他是永生的神，或者是创造天地的神，这样呢，别人才知道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神是哪一位。今天的世界有许多神，人们呢接受并且屈服于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之下，让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了他们的神。啊，你常常会听到有些人宣扬说，条条大路都通向神，啊，你是佛教徒、回教徒，这都没有关系，所有的宗教都可以通向神。到假神那里去呢，这是正确的，但是条条大路并不能都通往那位永生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只有一条路是通向了真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的路。十字架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通向神。耶稣说过，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若是可行，若是什么可行啊？就是指要成就人类的救赎，可以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道路、策略，不需要通过十字架可行的话。但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十字架呢，是极其讨厌的，因为十字架竖立在那里，宣告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让罪人来到永生神、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来，除此以外呢，别无他途。如果有这样一条路，神就不必叫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上帝自然会选那条路了。但是很明显，没有其他的路可以使罪人来到天地的主面前来。耶利米在此大大的赞扬神的伟大，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 空中便有多水激动，它使云雾从地极上腾，它造电随雨而闪，从它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人呢，自以为聪明，并且沾沾自喜。莎士比亚就这样说，人，可怜的人，在他自以为有学问的事情上是如此的无知，但是人呢，却喜欢装作有智慧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在神看呢，仍然愚拙。人有什么可以与神来相比的呢？可有些人呢，却偏偏要与神争论，与神的话语辩论，这真是愚昧。要知道，人看来既聪明又有智慧的事，与神的智慧相比呢，却仍是无知。各银匠，就是那些用金银来造偶像的工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说那些小小的铸像都就是神了啊，那真是无知，他们甚至都不能呼吸。如果你竟然在他面前屈膝，向他俯伏下拜，那你就太糊涂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愤不像这些啊，这是指雅各的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其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阿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这里呢，再一次提到马代波斯，并且指出是马代国招聚了其他的民。地必震动而极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监里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从报信者一词呢，我们就提到了邮差这个词。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 城的四方被攻取了。这个预言啊相当有意思。伯沙撒王和他的父亲一同执政，他留守在巴比伦，父亲呢却在战场上领着军队打仗，不在巴比伦城内。所以呢巴比伦城被攻陷的时候，消息传来给他的父亲。当然这个消息呢使他的军队土崩瓦解，以至于让马代波斯得到了完全的胜利。这里呢描写了攻陷的消息如何从一个报信者传给了另一个报信者，最后呢就传到了王的面前。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就是那些在以色列受攻击的人，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筵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伯沙撒王被杀的时候呢，正值他们欢宴酒醉之际。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士沙克这是巴比伦的别名。士沙克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必也坍塌了。我的民呐，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在启示录第18章第4节呢，神也说，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暴溃，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律法呢，严严地禁止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圣殿呢，是一个极为圣洁的地方，外邦人呢，只可以到了外院，绝对不能进入到内院。犹太人呢可以进到内院，但是呢只有祭司 才可以进入殿里。至于殿中最圣洁的地方，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且呢，一年只有一次。但是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长驱直入，进到圣殿里面最圣洁的地方，那个不容玷污的至圣所，并且呢，把里面的金子都刮下来，又拆毁了一切，亵渎了神的殿。所以经文说，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就是指的至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过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喷轰，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睡，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他们呢，都喝醉了，看但以理书就知道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指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他那是巴路的弟兄。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着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呢，将一切都写下来，叫希莱亚到巴比伦都念出来，把神宣告的灾祸都告诉他们。尼布甲尼撒呢，曾经吩咐要善待耶利米，因为他预言巴比伦会得胜，并且呢，也劝以色列人要投向巴比伦，不要与他们征战，因为这是神吩咐他如此说的。但是这个呢，却使得耶利米被控卖国，他的讯息呢，让军队的士气低落，所以呢，就被关到了监狱里。可是呢，尼布甲尼撒听见耶利米的这些预言，就吩咐了要善待他，让他自己选择要留在耶路撒冷呢，还是前往巴比伦。如果他要去巴比伦，那一定会被当作座上宾；如果他想要留在耶路撒冷呢，他们也不会阻止他，让他可以自由选择。可是呢，耶利米真正的忠于神，所以呢，此刻他又向巴比伦发出了这个可怕的预言。他可能想到尼布甲尼撒会很生气，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呢，必须要忠实，所以呢，又差遣希莱亚到巴比伦去宣读这个预言。耶利米呢， 不唯利是图，不让人收买，对神的话是忠心到底。他真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我们呢，一定要忠实于神的话，即使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伤害，仍然要直言不讳。今天的人呢，有盲目乐观的弱点，他们呢很怕得罪人，怕让人不愉快，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讲真话。可是呢这样做不诚实。如果告诉别人，哎呀没关系啊，有时候呢到了时候就有办法了啊，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嘛，你再忍一忍，情况呢就会好转了，一定会有办法降低犯罪率的，使得经济回升了啊，这样呢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美了。哎，这些话呢很好听，但是这不是真话。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我们一定要忠实地宣告神的真理，即使有时候会带来伤害，带来痛苦，但是我们仍然要讲真话。所以耶利米告诉希莱雅，到了巴比伦呢，你一定要念着书上的话，然后把书和一块大石头系在一起，扔进伯拉河，并且说，巴比伦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让我们将这个预言和启示录第十八章来比较。见启示录的第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第17到18章，我们会看到与耶利米书的第50到51章呢，有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讲到巴比伦帝国的被毁，让我们看见是预表未来，将来那个宗教和商业的巴比伦的毁灭。第52章，这一章呢是简要的历史记录，重述了西底家统治时的最后一段时日，以及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事。这一段呢也记述在耶利米书第39章和列王记下第25章那里。这一章呢很可能就不是耶利米写的，里面呢也没有说是他写的，可能只是从历史书里抄出来的一页。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莫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十日，接近他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末期，就是第9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亡11年，一共是14个月。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巴比伦攻城的方法呢，其实是十分残酷的。他们把粮食和一切的供应都切断，然后呢，就叫城里的人挨饿，直到他们变得很软弱，不能自卫了。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方法。城里的人得不到食物，于是呢，就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然后呢，就闹饥荒，到了最后呢，就把城攻破，就变得易如反掌了，因为城里的人呢，没有人可以抵抗了。他们就破城而入，进行大屠杀。 尼布甲尼撒用同样的方法来攻打推罗这个港口城市。可是呢，他整整用了13年的时间才能够打进推罗，因为呢，它是位于港口，城里的人呢可以借着海路把东西运进城，因此呢就熬了很长的时间。几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就会读到以西结书里面论到推罗被毁的这个预言啊，那将会非常精彩。而且呢，再次让我们看见，无论什么时候涉及到预言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因为神的话是如此的准确。所以在18个月后，就是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他要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杀，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记得耶利米劝西底家投降，这样呢，巴比伦王便会善待他。可是呢，他不听。耶利米说过，你若违抗，必被毁坏。可是西底家呢，偏偏不听，结果呢，就得到了如此悲惨的下场。他的眼睛被剜，带着锁链来到了巴比伦，最后呢，就死在巴比伦的监狱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这些伟大的铜柱安置在所罗门圣殿中，并殿内的盆座。这些洗濯盆呢，是祭司洁净自己用的。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早先他们掳去的呢是金银器皿，现在呢他们把铜器都掳去了。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12只铜牛，这些东西呢都被打破，重量呢多得无法称量了。这一根柱子高18肘，宽4指，是空的，为12肘，这大约是6英尺宽，27英尺高，而里面呢是中空的。这个铜柱呢有4个指头这么厚度，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有多重。所以呢，他们必须把它砸破成为碎片，才能够把这些铜啊运到巴比伦。而且呢，铜柱上还有许多的花样，像石榴啊等等。所以下面的经文呢继续形容这些了。柱子四面 有96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贾尼撒所掳的名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这些被掳的人呢，包括了但以里。尼布贾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而在最后一次呢，尼布贾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萨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这些人数呢，和以色列的总人口相比实在是不多，因为呢，大多数人呢不是被杀了，就是逃跑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米罗达呢就是他们王的称号。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他可以与王同席吃饭，所以约雅金的下场呢，比西底家要好得多。耶利米书呢，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我们要读的是耶利米哀歌。我们所熟悉的加略山或者骷髅地，又叫做耶利米之穴。叫它骷髅地呢，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一个骷髅。它上面有几个洞穴，就像是骷髅头上的眼睛啊、鼻子啊和嘴巴。据说呢，耶利米就是在其中的一个洞中坐着观看耶路撒冷，并且为他痛哭，因为他不侍奉神，结果呢就会被毁灭了。耶利米被公认是流泪的先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如何为百姓、为圣殿、为圣城的被毁而痛哭。我们下一讲呢就会讲到这个题目了，那是你们下一周要读的功课。再往下呢，就是以西结书。他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先知，他看到了许多奇怪的异象。有些人呢很关心今天所谓的飞碟，我们将讲到以西结的飞碟，并且在以西结启示之下，我们来看今天的飞碟。好，愿主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愿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你们的心中，立下根基，使你们更深更广地认识到主的爱。愿神赐给你们美好的一周，看顾你们，保守你们，在他大能的膀臂和他的爱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